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《中国教会简史》的第三课——传教活动带来的西学洞见。早期来华传教士受诸多因素影响，困难重重，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圣经翻译、建校办学、文学出版和医药卫生等方面，以此为传教做预备，客观上推动了西学洞见。第一，圣经翻译及出版工作。1823年，英国传教士马里逊和米连翻译的圣经刊刻成书，取名《神天圣书》，这是第一部全本圣经。由于那时传教士未能够熟练地掌握中文，这部书的译文呢，半白话文，半文言文。马里逊去世以后呢，其子马汝汉以及一众传教士受英国海外圣经会的委托，重新修订圣经一本，力求一个更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圣经。1837年修订后的新约面世，取名新遗诏书。1938年旧约修订完成，取名旧遗诏书。1843年传教士在香港开会，决定成立跨宗派的圣经翻译办。翻译办要去翻译一部适合香港和中国各通商口岸使用的圣经。各差会派代表来参与翻译圣经，同时呢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帮助，于是在1852年新约面世，1854年旧约出版。同时期也有传教士致力于翻译方言圣经或者本宗派的圣经，如安利甘宗的传教士翻译上海方言的新约，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翻译了圣公会的用语新旧约全书，另有客家话、闽南话、宁波话、苏州话圣经，共70余种方言一本，另有一本呢多达20多种，造成了诸多的不便。为了统一译文，在1890年传教士大会选出了3个重译圣经委员会，分头校对各个文体。这个文体主要分为三大类：文理、浅文理和白话。统一规范后的版本呢合称和合本。和合本圣经1919年定稿出版，分神版和上帝版。和合本的翻译对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推广有积极的作用。作为圣经出版的延伸工作呢，出版事业也逐步开展。米连在马六甲创办了《查世俗每月统计传》，开办报的先河。1833年，传教士郭士腊在广州创办了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》，成为中国本土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。皮志文1932年在广州创办了《中国丛报》，发行长达20年。美国传教士林乐之创办了《万国公报》，极具影响力。第二，开办医院、诊所及办学。开办医院、诊所也是早期来华传教士的重要工作。1820年，马里逊就与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一起在澳门开诊所。1835年，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美国商人的资助下开办了伯济医院，或称为广州眼科医院。1836年，伯驾和比志文等传教士呢倡议成立中华医药传道会，在1838年的时候呢正式成立了。这是一个跨宗派、跨国界的传教组织，目的是为了来华传教士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。成立后13年间开办了8所医院或诊所，诊治的病人超过了20万。伯济医院传教士加约翰撰写了医学著作30余本来介绍西学，有《种豆书》《眼科佐药》《内科全书》等等，并发行介绍西药的周刊，名为《西医新报》和《西医学术》的刊物《博医汇报》。1885年，美国妇女联合布道会接受了信徒玛格丽特的捐款，在上海成立了，一所上海西门妇孺医院，是专门为妇女而设的独立医院。与此同时呢，苏州建理会的博喜医院，建立的博喜医院在1894年开始了医学教育，招收男生女生。1901年呢，男生部成为东吴大学初创时的医学科，女生部单独成立了 女子医学校。后来女子医学院由美国妇女联合布道会来接班，迁往上海以后又联合了其他的美国差会。到1924年上海基督教联合女子医学院成立。1942年呢，这个学校因为太平洋战争停办了。通商口岸的传教士呢大多办过学，最初呢多是私塾书院的形式，比如皮志文的妻子曾经办 皮志文女塾后来得到美国妇女联合布道会的赞助，成为了上海有名的皮文女中。苏州监理会的传教士南博夫妇呢，他们在办学当中培养了一个中国青年曹子石。他在赴美留学后呢，回苏设立南校，不断扩大，取名存养书院，就是苏大，就是动物大学的前身。据19世纪70年代统计呢，当时传教士办的学校约有350所，学生有6000人。到19世纪70年代呢，办学就更加的珍贵了。19世纪呢，借着传播西学来传教的人不在少数，最出名的有美南监理会的林乐之、英国圣公会的傅兰雅、英国浸理会的李提莫泰。在华期间呢，他们翻译了很多西学中关于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的书籍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第三课的主要内容。